3月28号，我结婚了，我好幸福哦。
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。
6月30号，今天是离校的日子，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。
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。
8月13号，今天他要出国了，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。
11月9号，爸妈信主了。
生活犹如万花筒，
喜怒哀乐，酸甜苦辣，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。
学会看淡一切，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，
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。拥抱每一天。
亲爱的朋友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，不知不觉间都会养成一些的习惯，好习惯就会对我们的身心灵带来好处，坏习惯呢，就会对我们的生命生活造成不良的影响。那凌云今天和你分享的是自我管理的好习惯，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经典语录。
智慧语录，
凡事提前10分钟，凡事提前10分钟，会让你有充裕的时间，更加从容地应对可能的突发事件。试着把起床闹钟提前10分钟，你就会发现你出门不必急匆匆，早饭也可慢慢享用，一整天的状态也就更加精神抖擞了。工作前梳理，工作后整理，工作之前把一天要做的事按重要和紧急列出一个4象限，先完成重要且紧急的事，每完成一项就打个勾，保证今日事今日毕。工作结束之后再进行整理回顾，看看哪些地方还可以提高效率，加以改进。遇事少抱怨，抱怨是一种很负能量的行为，抱怨只会让人过嘴瘾。给自己的平庸找一个外界因素作为借口，这并不会改变你的处境，所以请不要抱怨，并且远离爱抱怨的人。如果你真的不满意现状，请你自己努力地加以改进吧。多发现别人的优点，君子和而不同，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，你可以不用完全认同他人的观点和处事方式，但要抱着欣赏的态度与他人交往，去发现他有什么优点可以让自己好好学习，这样就会少很多偏见和争执，保持和谐融洽的氛围。坚持运动，健康是人生一切成就的根源。如果有条件，办张离单位或者离家近的健身卡。如果没有条件，跟着视频或者 APP 跳一节健身操。如果路程不是太远， 上下班用骑车步行代替乘车，工作间隙站起来活动一下身体，请牢记那句老话，没时间运动，迟早要腾出时间去生病的。培养阅读习惯，读书会潜移默化地涵养你的心灵，塑造你的气质。每天晚上抽出一段时间看看书，养成阅读的习惯，久而久之，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见识和谈吐不一样了。投资自己，跨出自己的舒适圈，去接触外面的未知领域，培养一些新的兴趣爱好，不断的学习和成长，这是对自己的生命最好的投资。最后，养成每天早上亲近上帝的习惯，让你在一天的开始就经历到上帝的同在，在一整天的生活工作中都深刻地经历到上帝的看顾、上帝的引导、上帝的帮助。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拥抱小雨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程峰。在一天的生活中，你会因为一些事发出抱怨吗？或者说，你会听到周围的人因为某些事发出抱怨吗？而这抱怨又占据了你生活中的多少时间呢？你是否被这些抱怨影响了你的正常生活呢？在今天的拥抱小雨中，程峰要分享两则与抱怨有关的小故事，希望能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带来一些帮助。
每日一则拥抱小雨，
祝你展现靓丽人生。
费斯丁格法则。在生活中，看似互不相干的事情，却可能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。你的一个小小的举动，不仅会影响自己，也会影响到周围的每一个人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丁格有一个很出名的判断，被人们称为费斯丁格法则。生活中的10%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，而另外的90%则是由你对所发生的事情如何反应所决定的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在生活中 有10%的事情是我们无法掌控的，而另外的90%却是我们能够掌控的。菲斯丁格在书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：卡斯丁早上起床后洗漱时，随手将自己的高档手表放在洗漱台边上，妻子怕手表被水淋湿了，就随手拿过去放在餐桌上。儿子起床后到餐桌上拿面包时，不小心将手表碰到地上摔坏了。卡斯丁很心疼自己的手表，就照着儿子的屁股揍了一顿，然后黑着脸骂了妻子一通。妻子不服气，说是怕水把手表打湿才放在餐桌上的。卡斯丁说他的手表是防水的。于是两个人猛烈地斗起嘴来，一气之下，卡斯丁早餐也没有吃，直接开车去了公司。快到公司时候，突然想起来忘了拿公文包，又立刻转回了家。可是家里没有人，妻子上班去了，儿子上学去了，卡斯丁的钥匙则留在了公文包里，他进不了门，只好打电话向妻子要钥匙。妻子慌慌张张地往家赶时，撞翻了路边的水果摊，摊主拉住他不让他走，要他赔钱，他不得不赔了一笔钱才得以脱身。等到卡斯丁拿到公文包后，赶到了公司，已经迟到了15分钟，挨了上司一顿严厉的批评，卡斯丁的心情坏到了极点。下班前又因为一件小事跟同事吵了一架，妻子也因为早退被扣除当月的全勤奖，儿子这天参加棒球赛，原本夺冠有望，却因为心情不好发挥不佳，第一局就被淘汰了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在这个事例中，手表摔坏是其中的10%，而后面一系列的事情就是另外的90%。由于当事人没有很好的掌控那90%，才导致了这一天成为闹心的一天。我们试想一下，如果卡斯丁在那10%产生后，假如换了一种反应，比如他安慰儿子说，不要紧，儿子，手表摔坏了没事儿，我拿去修修就好了。这样儿子高兴，妻子也高兴，他本人的心情也不会变得那么糟糕，那么随后的一切就不会发生了。可见你控制不了前面的10%，但是完全可以通过你的心态与行为决定剩余的90%。在现实的生活中，我们可能会常常听到有人抱怨，我怎么就这么不走运呢？每天总有一些倒霉的事缠着我，怎么就不让我消停一下，有个好心情呢？谁能帮帮我？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，其实能帮助自己的不是其他人，而是自己。倘若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也就是说在那10%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透过控制自己的情绪来掌控接下来的90%，那么就不会让我们一天的生活中充满了抱怨，从而感觉到自己一整天都被倒霉的事缠着。让我们停止抱怨吧。接下来程峰要分享的这则小故事也是跟停止抱怨有关的。故事的主人翁是一位出租车司机。有一个作家出差的时候无意中坐了一辆非常有特色的出租车，这辆出租车的司机穿着干净，车里也非常干净。作家刚刚坐稳，就收到司机递来的一张精美的卡片，卡片上写着，在友好的氛围中将我的客人最快捷、最安全、最省钱的送达目的地。看到这句话，作家来了兴趣，便和司机攀谈了起来。司机说，请问你要喝点什么吗？作家诧异，这辆车上难道还提供喝的吗？司机微笑着说，对呀，
我不但提供咖啡，还有各种饮料，而且还有不同的报纸。作家说，那我能要杯热咖啡吗？司机从容地从旁边的保温壶里倒了一杯热咖啡给这个作家，然后又给了作家一张卡片，卡片上是各种报纸的名称和各个电台的节目单。只见上面写道《时代周刊》《体育报》《今日美国》，简直太全面了。作家没有看报，也没有听音乐，而是和司机攀谈了起来。期间，这个司机善意地询问这个作家，车里的温度是否合适，离目的地还有条更近的路是否要走。作家简直觉得温馨极了。这个司机对作家说，其实刚开始的时候，我的车并没有提供如此全面的服务。我像其他人一样爱抱怨，糟糕的天气，微薄的收入，堵车严重的一塌糊涂的路况，每天都过得很糟糕。有一天，我偶然在广播里听到一个故事，改变了我的观念。那个广播节目请了励志大师韦恩·戴尔博士，让博士来介绍他的新书。书中重点阐述了一个观点：停止抱怨，停止在日常生活中的抱怨，会让任何人走向成功。他让我突然醒悟，我目前糟糕的情况其实都是自己抱怨造成的，所以决定停止抱怨，开始改变。第一年，我只是微笑地对待所有的乘客，我的收入就翻了一倍。第二年，我发自内心地去关心所有乘客的喜怒哀乐，并对他们进行宽慰，这让我收入更加翻了一番。第三年，也就是今年，我让我的出租车变成了全美国都少有的五星级出租车。除了我的收入，上涨的还有我的人气。现在要坐我的车，都需要提前电话预约，而您其实是我顺路搭载的一个乘客。这位出租车司机的话，让这个作家惊讶极了。作家不禁反思自身，其实在日常生活中，自己何尝不是抱怨很多。他决定改变自己，他将这个司机的故事写成一本书，后来有读者受到启发后试着去做了，生活真的发生了改变。这种改变让作家知道了停止抱怨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。俗话说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只要有突破困境的愿望，改变抱怨的态度，积极地去做当下应该做的事情，那么就一定能突破困难，继续向追求的目标前进。让我们丢掉抱怨吧。
给我换颗心，换颗感恩的心，为我铺出喜悦的音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给我换颗心，换颗知足的心，身边的人事物。
感谢感谢太阳新朝起，啦啦啦，农夫种稻谷。感谢感谢呼吸有空气，连不绝人路。
心，为我付出喜悦的
亲爱的朋友，现在您收听的是《拥抱每一天》，我是凌云。接着要为您播出每周四单元《说个故事给你听》。
说个故事给你听。欢迎收听《拥抱每一天》，说个故事给你听。我是吴雪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于今日佳音。桃树，一位真认识神的人，他被誉为20世纪的先知，牧师中的牧师。他从未读过大学，却挽救了整整一个世代。他使膝盖上的敬拜化为讲台上和纸页间的呼声。他对神全身心的专注，使他的信息如一支利箭穿透教会的迷思。他的渴慕神和认识至圣者长寿不衰，影响了数代基督徒。他死后的墓碑上只有一句话 AW 桃树，属神的人。有人问伦纳德牧师，桃树博士是你见过最好的讲员吗？不是，但他与上帝的关系是那样亲密，超出我认识的所有人。这就是桃树，不论这个名字你是否熟悉，能认识他会是神对你很大的祝福。桃树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克利尔菲尔德县拉侯塞的乡下，21岁就被安立为西弗吉尼亚州纳特堡一个小教会的牧师。他的侍奉持续了44年，其中33年曾担任数间教堂的牧师，曾担任《宣道周刊》的编辑，并获得2个荣誉博士的学位。桃树执笔写过40多本书，引导读者建立与神更深层次的关系，其中至少2本被视为基督教的经典。桃树童年时只是一个普通的孩子，他常因小事与邻居孩子们吵架，惹父母们生气，看不见他日后的属灵品格。1915年，桃树18岁生日快到时，那天他身在闹市的街角，与一位年长的露天传道人一起。传道人说：“你若不知道怎样可以得救，只要呼喊神，说主啊，怜悯我这罪人。”于是桃树回到家里，躲在楼上，内心开始挣扎，与神接触，摔跤。当他从房间出来时，已是一个新造的人了。他开始在亚克朗的恩典寻道会聚会，然后在弟兄会里受浸。桃树初得救时虽然灵命尚浅，却已深知内室生活的重要。他经常把自己分别出来，找一个清静的地方来读经祷告，给予神有亲密的交通。由于家中缺乏地方，他便在地窖中自辟密室。每次当他的妹妹艾希下楼取东西时，若听见哥哥的祷告声音，便赶快回避，因为他知道哥哥正在与神摔跤。桃树的祷告影响他的讲道颇深，其实他每一篇讲道信息实际就是他祷告所产生的结果。他经常平卧在地上祷告，先用一张纸铺在地面，使地毯的尘埃不致沾到脸上，然后郑重的谦卑匍匐，仰望三一神的荣美。在这样的敬拜仰望中，神自己就向他显现启示。桃树认为圣经是他路上的灯，能将他引进永远的福分里，所以每天在阅读其他刊物之前，他总是先读圣经。他的工作也以圣经为根基，圣经中的话语是启发人灵的，里面所记载的人物是活泼的，其中最重要的主角耶稣基督活现在纸上，清晰而肯定，从古至今历久不变。人若深爱并相信圣经的作者神自己，就得着智慧与启示。桃树一生忠心侍奉神，正如他在受职成为牧师时的祷告一般，他只拣选神的旨意，并忠心地为神说话。由于他的信息简洁有力且切中时弊，故被公认为20世纪的先知。 虽然在他中年时，称许荣誉从各方面都临到他，但这些一点都没有影响他向神所存的单纯的心，也没有叫他的能力受到损伤。他仍然只要神自己，因此到了晚年，他属灵的生命便越显丰富。多年经历神，与神交通相默，想神的话语，使他成为一个更深认识神的人。就像雅各临终时扶着杖头敬拜神一样，陶述晚年的信息也充满了对神的敬拜。他认为一切的聚会、祷告、赞美、唱诗、见证或写作的中心都是神自己，而这一切的高峰乃在于对神的敬拜与赞颂。
听过了今天的说个故事给你听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，我是林云，明天让我们再相会。
你曾救我的命脱离死亡，你曾救我的脚不致跌倒，使我行走在你的光中，使我行走在你的光中，使我走在你的光中。